当我们今天一起去看这个的圣经的时候，大家有圣经的请打开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至第二十四节。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最后的判决。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一起去读罗马书的时候，特别讲到罗马书的一至第三章，他都讲什么呢？罗马书的作者叫做保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至第三章那里，他讲明世界上面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然后最后的判决，即是上帝最后的决定，就是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被上帝的定罪。但这个题目听起来的时候呢，真的令到人觉得很不舒服，特别各位来宾或者说，哇，你来到今天讲这样的题目的，让我们一起的细心下听下圣经怎样讲。因为当我们明白了之后，我们发觉原来这个题目的解决是带给我们生命上一种很大的喜乐和安慰的。让我们一起的去思想。或者人首先的问，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最后的审判，上帝都要审判人，因为人犯了罪，为什么上帝不大方一点呢？为什么他不是说，那警告你啊，你下次不好了，我今次呢就原谅你啦，唔紧要啦，算啦。点解上帝咁伟大嘅神，佢唔可以就咁算啦？点解佢要审判呢？点解佢要定罪呢？点解系咁样样呢？喺去年2013年有出嘅电影叫做 The Emperor。The Emperor， 中文我唔知佢系有冇译名嘅，不过佢嘅意思系讲到日本嘅天皇 The Emperor， 系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胜利之后，日本战败之后，是讲到是美国呢就派了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这个将军呢就去接管日本，因为日本呢是打败仗了，所以呢美国人呢入到去日本那里呢去占管呢这个的国家。咁呢出戏里面讲到呢，就是佢喺度除咗是维持这个秩序之外呢，第一件事 MacArthur 要做的呢就是去捉那些呢的战犯。那些战犯呢带他上去呢是法庭里面要审他。这些战犯呢就是日本里面的兵，日本里面的人，他们怎样的这么残酷的是做了这些事，侵略中国，侵略东南亚，珍珠港，各样各样的事。其实在当日本投降之前，日本的军方呢已经是投降之前几天呢是话了给所有他们的军官听，他说你们个个要换衫，换了便服，是离开你们的营，军营呢是混入去人民当中，那你们呢就会不会那么容易呢是被人去捉你们的。但是当时 MacArthur 一个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出戏里面讲的主要的呢，就是讲到究竟日本的天皇，日本有一个的天皇的一个叫御王 Emperor， 究竟这个皇帝是不是战犯来的呢？我们可不可以入去皇宫里面捉这个的皇帝，这个御王出来审他呢？当时 MacArthur 呢就叫咗另一个将军呢去查呢件嘅事。咁嗰出戏呢，嗰出戏嘅做法呢就话呢，佢查完之后呢，佢就话呢个嘅皇帝呢其实係一个嘅象征式嘅皇帝嚟嘅啫。佢完全唔知道呢各样嘅点样侵略啊，各样嘅事佢完全唔知道。所以呢佢哋係唔需要受审嘅，咁样出戏就咁样讲。但喺历史上面呢，历史学家话俾我哋听呢，日本嘅天皇是每一步日本人在怎样的侵略，他是完全的知道，或者不是他策划的，但是完全是过他而他同意呢先出现的。那为什么当时是没有去到真的去捉这个日本的天皇出来审呢？当时 MacArthur 美国这个将军就认为，因为这个的皇帝呢在日本人心里面呢好像上帝一样这样的，如果你捉了这个的天皇呢，是当他为战犯去审他呢，整个日本呢就会大乱的了。所以呢是为了政治性和为了安定性呢，那就算呢是说他是没有参与的，所以就不需要是审他。所以呢日本的天皇呢，这个 Emperor 呢是没有成为这个的战犯去审的。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在1951年即是胜利之后大概56年呢，美国政府呢就宣布他说有一个大赦。这个大赦呢就是所有在这几年里面呢未捉到的战犯呢冚唪唥呢可以浮出来了，可以出回来，因为会大赦。美国人美国政府再不追究再但是没事的了，那个可以出来了，这样。为什么美国政府是要这样的做呢？ 因为是当时是共产的势力呢已经在中国和在这个东南亚呢在这里蔓延。美国人认为他需要有一个的盟友在亚洲呢是帮他呢是去抵挡呢这些共产 的蔓延的势力。咁最好嘅朋友梗係日本啦，因為佢哋已經喺日本呢度係幾年，幫日本咧重新建設呢個嘅國家。而日本人咧認為咧，你時時嘅係追我哋嗰啲嘅戰犯咧，追我哋啲兵咧，呢個咧係極之咧佢哋唔喜悅呢件嘅事。所以美國政府就話好，咁就一筆勾銷啦，係唔計唔再審你啦。嗱，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唔係講緊一啲政治嘅理論，今日。點解日本到今天仍舊係唔承認佢哋係侵略中國，唔承認有大屠殺，唔承認各樣嘅事，並且係可以篡改歷史？點解可以咁樣？並且喺度爭霸？點解可以咁樣？會唔會個原因就係因為冇審判喺裏面？當冇審判喺裏面，冇定罪喺裏面嘅時候，唔會有人承認呢個係我哋錯，或許我哋疏忽。或者我哋偶然，但我哋冇错，呢个就系审判喺人间里边系冇公义嘅。但系神嘅审判却唔系咁样样。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神嘅审判系真真正正系咁样样，系边个人我哋做错咗嘅时候，神一定要我哋面对呢件嘅事，并系要定罪嘅。所以今日我哋讲嘅最后嘅判决，就系讲到罗马书讲到第三章嘅时候。就是讲到神怎样去审判世人。那或者我们会先问为什么上帝有权审判世人先，为什么他有权去这样做呢？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亦都是按住他自己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按住他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意思就是说，他创造我们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要我们怎样的生活，要我们怎样行事为人，这个按住他的旨意。当我们不按他的旨意去做的时候，而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时候，他是有权去责备，并且是有权去审判。好像一些父母，他是生儿育女的时候，生在这个家里面，父母是有这个权，要这个小孩子是按住他们的教导，是这样的生活，甚至要我们是光宗耀祖。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时候，父母是有权去责备，是有权去审查你这件事的。好了，咁既然我哋明白咗上帝嘅审判，我哋跟住就问，究竟审判神嘅审判系点样样嘅呢？今日我同各位一齐嘅思想，首先我哋思想上帝嘅审判嘅四方面，呢个系圣经里面解俾我哋听嘅。上帝嘅审判系公道嘅，第二咧，上帝嘅审判系可怕嘅，第三咧，上帝嘅审判系包括所有嘅人在内。第四呢，上帝嘅审判呢，我哋係无可抵赖嘅，即係冇得同佢辩驳呢，话你错我啱。究竟係点样睇呢？第一，我哋先睇神嘅审判是公道的， The judgment of God is fair。 究竟係点样样呢？请读圣经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同埋第十一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因为神不偏待人。罗马书二章第二节和第十一节，圣经讲上帝的审判是公道的。上帝将世上的人呢，大概上呢是按照圣经讲呢，是分为三大类，而每一类的人呢都犯了罪的。不过若果我们要解给我们的朋友听，带他能够认识主，要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而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呢，我们应该怎样看罪这样的事呢？有一件事呢，我哋必须要留意嘅呢，就係我哋当我哋去睇呢个圣经嘅时候呢，我哋一定要用一个集体嘅概念呢去了解罪嘅。集体嘅概念呢叫做 corporate concept。嘅意思系咩嘢呢？即係当圣经佢讲某一样罪嘅时候，我哋唔好就咁以我个人就话，圣经讲嗰样嘢，你讲嗰样嘢，我冇做啊，所以我就冇罪啦。或者我哋圣经讲第二样嘢，我哋提第二样嘅时候，我又冇做呢样嘢啊，所以咧我系冇罪嘅。咁我哋唔可以用个人嘅方法嚟睇，因为神要我哋用一个嘅 corporate 嘅 concept 咧，集体嘅概念嚟睇。嗱，点解咧？我哋应该要用集体嘅概念嚟睇呢？因为如果圣经里面讲某一样嘅罪，你今日系冇做呢样嘢，但你可唔可以担保你一生以后，你以后唔会做呢样嘢咧？你唔可以担保嘅，其实你都想做，你都想犯呢个罪，不过你冇胆， 有冇机会啫？因为罪嘅种子已经喺人嘅心嘅里边，所以我今日冇做，唔代表话我听日唔会做，亦都唔代表话我一生对呢件事咧完全嘅唔会掂呢样嘢。第二样嘢，从圣经嚟睇，或许做呢样嘅错事，我自己冇喐手，即系我冇动手去做，唔系我去动手去做，但系我自己嘅默默嘅对呢件事嘅同意，已经系我嘅罪。我可以出声话呢样嘢唔啱嘅，我哋唔应该做，但我唔出声，人做我就跟住人去做，吓，唔系我喐手，又唔系我策划嘅，但系我又跟住去做。圣经讲呢个罪一样系归喺我哋嘅里边。所以当我哋睇到世人系咪真系犯了罪嘅时候，我哋从一个嘅整体嘅集体嘅呢个概念咧去睇，其实喺历史上边发生好多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啊，600万、700万嘅被屠杀。究竟杀嘅系咩人呢？系纳粹嘅兵去杀佢哋，系去迫害佢哋啫。但系整个德国嘅人都要为呢件事系负责任，德国嘅教会都要为呢件事负责任。因为当希特拉起嚟嘅时候讲呢件事嘅时候，佢哋冇赞成，但系佢亦都系冇出声，系默默嘅同意呢个嘅罪就系归喺佢哋身上。到今日我哋系呢个嘅时代，我哋时时见到。是有種族的清洗 ,ethnic cleansing。ethnic cleansing 是某一些人的提議，然後將它推落嚟這個 的國家，推落去市民身上。市民就是因為我是這個族的，你是第二個族的，你是應該死的，所以我去迫害你，我去殺你。不是我做主張，亦都不是我去殺，但是我要趕離你，離開我的鄉村，我不要你這樣是跟我們一起。這些豈不是個罪都是歸在他們身上嗎？所以各位親愛的來賓朋友，当我哋开始谂，我其实都唔系咁衰嘅时候，我哋就要用呢个整体嘅 concept 嚟谂嘅时候，你发觉你同埋我都唔能够逃脱，话我哋自己系完全嘅，系无辜嘅。究竟神嘅审判点样公道法呢？我哋上几个礼拜都提到呢世界上呢三类嘅人，第一类嘅人就系反对上帝嘅人，佢嘅罪恶 ，the rebellious。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他们明知道有神，但他当看不到，拒绝看见上帝，他们是不虔不义，所以他们的思念就虚妄，是黑暗带来自我崇拜，应该是敬拜那个是真正的上帝的时候，但是他将神的荣耀变为了一个偶像，变成他拜人，是敬拜人，拜人的权利，这个就是他们认为是重要，所以他们无法停止的去拜偶像，然后最后人类的尊严和关系是堕落，这个也是上帝的审判。这个是第一类的人，我们提过反对上帝的人罪恶。但是还有第二类的人呢，那些好人呢，那些是有道德的人呢，有高尚道德者的罪恶，或者在座当中有很多是有高尚学问高尚道德的人，究竟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的错呢？圣经讲很多时你和我都会伪善，伪善的意思即是说我们自己说我们自己呢是应该是知善的，但是我们知善我们却不会继续的，不是继续的去行善。但是最大的一个的罪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刚硬，藐视救恩。我们讲到我们礼义之邦，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个 是好的人，我们不需要有救恩，我们不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更不需要认识什么的上帝。这个就是我们的刚硬和藐视，特别是有高尚道德教育的人很多时候都会这样想。我们都会论断人为自义，或者我们不会周围的指着人闹，你又不够我好，我们不会这样。但透过我们写的文章，透过我们做那样的事，我们其实都是表明我们是高一格的，我们高一级的和其他的人，在神的眼里面其实我们都是一样。所以神必照各人的行为去审判，亦都根据人的是非之心去审判这些有道德高尚道德的人。但三类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再讲的，上一次都有提过，就是有宗教信仰者的人，是什么的宗教都包括在内，包括基督教在内。你说包括基督教在内，请大家是忍耐的听，看圣经里面怎样解给我们听。保罗说有宗教信仰的者呢，他一样是有罪恶，因为保罗本身是犹太人，所以呢他是用犹太教呢来去解释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们犹太人呢是懂得律法，懂得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又有旧约的圣经，但是我们知法 仍够违反犯法。所以他说我们都有错。他说我们犹太人第二样是违反与上帝所立的约。犹太人最是以此为荣的，就是他们的是有受割礼的，他们男丁是有受割礼的。这个割礼的神应承呢，就是说这个呢是一个的 symbol， 是一个象征，一个标记呢，是神同你的立约。他说我们呢已经呢行了割礼的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另些不同的。但是保罗说你违反了与上帝所立的约，做那个样东西割礼你就有做到，但是割礼的意思和神立约，神要你怎样去生活呢，你却没有按住神的心意去做。所以你有这个的 symbol， 有这个的标记，那又有什么用呢？在罗马书第三章呢，是今天我们看这段的圣经，特别在第一至第八节呢，有一段很困难的圣经来的，它究竟讲着什么东西呢？这段圣经呢，其实就保罗驳到呢那些的犹太人三个的反对。因为保罗已经知道呢，那些犹太人呢，当你说就算你是犹太人，你是信犹太教，你一样会呢需要接受神的审判。他知道一定会有人反对他，亦都有人曾经 是迫害他呢，是因为这些的事，所以他在这里呢就讲出来。他说犹太人一定会这样讲的，你有没有搞错，我们是犹太人来的， We are God's people。犹太人呢是上帝所，犹太的民族呢，以色列的民族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是真的。上帝的意思呢是透过以色列这个国呢，是向世界是彰显神自己的公义和神自己 的奇妙和慈爱，让世界各国的人呢看见他们所做的事呢，都去问究竟这个神是哪个呢，去认识真神。但可惜犹太人现在所做的，就是他们觉得自己是高人一等，因为他们是选民，但是他并没有做神要他们做的事。那当保罗就是这样说他们的时候，他就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是犹太人呢？其实今天基督徒一样，我们基督徒来的，我都会受审判，我是基督徒，我历代是基督徒来的，就是我的以前家人，我都会受审判，是同样的，是会问这个的问题。保罗就解给犹太人听，他说我们犹太人不差的，其实我们真是好过其他的人。是什么东西呢？因为好早神已经将这个律法书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是知道神的心意。这个律法书就是旧约圣经所讲的事。但是保罗说，那你有了这个圣经那又怎样呢？你根本不断地查你的律法，而且在几条律法搞到几百条律法，要人遵守这样遵守那样。其实律法书里面所指的是指出哪个呢？岂不是指出神要带来这个地上的这个尼赛亚，这个救世主耶稣基督吗？但今天犹太人是 reject 耶稣基督的，他们熟读律法，但他 reject 耶稣基督。保罗说这又有什么意思呢？是犹太人有律法，但却不明白上帝的心意。耶稣亦都有这样讲过，在新约圣经的里面，请大家可以看看银幕约翰福音第五章39至40节的书。圣经里面怎样讲呢？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第五章39至40节。耶稣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成日研经，成日查经，我们研经查经，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为了不是这些知识，个重点就是看见圣经里面所指出的神的心意是什么东西。圣经本身你怎样研读它，它说永生不是在那些研读的里面，是看见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就是指向耶稣基督。今天我们读圣经，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它重点是叫我们读完之后去遵行，而不是读完之后是了解了圣经的结构多一点。如果我们读来读去，我们都是了解多一点，我们很喜欢参加一些 seminar 让我们认识更多，但如果我们没有去实行，还有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所指的耶稣而去跟他，去相信他，去悔改跟随他的时候，就算我们是基督徒，那是有什么意思呢？就算我们是犹太人，那我有这个神的道律法对我们是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保罗说，我不是浪礼的讲你们，就算我们是犹太人，因为我们没有去认识和悔改跟随这个耶稣，我们今天一样是会受到这个审判。第二样， 唔單單佢話嗰啲人反對話我哋係猶太人，佢話我哋有神嘅應許嘅。神嘅應許係咩嘢呢？對猶太人，神嘅應許就係神一定會拯救整個以色列國嘅。所以大家唔好輕看係猶太人，因為今日似乎福音係去咗傳咗去俾外邦人，即係唔係猶太人。但係聖經講有一天福音要再一次去到猶太人嘅中間裏面，好多猶太人呢係會信主嘅。嗰啲嘅反對保羅嘅人就係話：你話我哋有罪，你話我哋審判，上帝應許係我哋有一天全部上帝係會接納我哋嘅。呢個係無條件嘅 unconditional 嘅。保羅話：你啱一半，你啱一半，冇錯，神真係會咁樣做。但係神卻冇話，因為你係猶太人，因為你嘅族裔係猶太人咧。所以呢你冇乜所謂嘅，你曳又好犯罪又好冇乜所謂，總係你猶太人呢你就總係得救啦。佢上帝嘅應許對整個猶太人以色列國係無條件，但對每一個人卻係有條件嘅。個條件係咩嘢呢？每一個猶太人都要悔改之罪，都要返返去上帝嘅面前，係跟從上帝，係相信耶穌。今日喺基督教嘅裏面，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哋都相信有預定啊各樣嘅事，好多人就會話，甚至大家都聽過宣教嘅故事。如果佢已預定佢係得救嘅，佢得救嘅，我使乜咁緊張呢？我使乜咁樣啫？總會喺裏面搞掂㗎啦。聖經裏面話俾我哋聽，唔係嘅。甚至上帝佢嘅應許係咁樣，但係如果一個人佢自己唔肯悔改，唔肯公開嘅去認罪，去接受耶穌基督，咁係冇意思嘅。你是基督徒那又怎樣呢？所以保羅說神的應許是真的，對整體來講，對猶太國，但神的應許對你們每一個是要求你有條件去悔改，因為你們沒有這樣做，所以你會接受上帝的審判。哇，那些猶太人整了兩下之後都很不快樂。第三個呢，他們就說我們有上帝的聖潔，只是你才沒有上帝的聖潔。 No 嘛， No 就詆毀保羅了。他怎樣詆毀他呢？你呢是亵渎了上帝的圣洁，怎么样呢？他说保罗，你说一个人犯罪嘛，你说我们犯罪，如果我们犯罪悔改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呢就会临到我们。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就显明这个上帝呢是何等的公义和何等 的仁慈。他说上帝为什么要审判我们啊？为什么上帝被人称为公义和仁慈啊？是因为我们犯罪嘛。所以我們的犯罪先顯得上帝的恩慈的公義，所以你上帝還審判我們應該多謝我們。大家明白他這樣做，就是好像一個的家庭，一個丈夫呢是屢次的不忠，對自己的太太是不忠，屢次的出去呢是做不應該做的事，太太是忍耐忍耐的，是等他回轉，勸他回轉。好多人都話呢，這個太太呢真係一個好難得嘅女人，因為佢能夠咁樣等自己嘅丈夫，咁樣勸自己嘅丈夫，佢真係精忠啦。有一日當個丈夫越嚟越離譜嘅時候，個太太終於忍唔住，佢同個丈夫講，佢話我唔得啦，我唔能夠再同你一齊，佢話實在係太你太離譜啦。個丈夫就反返轉頭鬧佢，你話我離譜，你應該多謝我啊，如果唔係我做啲咁嘢，邊有人話你好啊？邊個人話你精忠啊？啊，你唔多謝我，你仲話要離開我，仲話要同我分手，你啊真係啊，你都唔，你應該多謝我啊，就係咁樣啦。扭轉嚟講，各位朋友，你有冇講過呢啲說話呢？你有冇講過話上帝，你啊係因為犯罪嘅人啊，所以你先會得到榮耀啦。保羅話 ：look， 你唔好再喺度拗呢啲嘅事啦。上帝所睇重嘅，同埋上帝要你睇嘅，是看你自己的罪。丈夫，上帝要你看的是你的罪。太太，他要看的是你的罪，我的罪，各样的罪。不是要我们这样扭过来讲。所以在圣经里面讲，上帝的重点就是他不会亦藉着罪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的。上帝是会叫人知罪，而是去拯救那些知罪的人。所以上帝的审判呢是绝对的公道的。各位親愛的來賓，各位弟兄姊妹，神的審判是公道，人的審判是不公道，未必公道，但神的審判 is fair， 是公道的。我們怎能夠逃脫上帝這個審判呢？第二樣， 唔单单上帝嘅审判系公道咧，圣经讲上帝嘅审判系可怕嘅。喺罗马书第二章十三至十六节嗰度，点样可怕法咧？因为佢话上帝嘅审判咧，不是按你知道多少，上帝嘅审判不是按你知道多少，而系按你有冇按你所知嘅去行咧，去审判你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上帝审判我和你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呢，你说我自小在基督教校长大的，我已经听过很多，我亦都时时来城北教会或者来其他教会的，我听很多，我自己又有听收音机，我又有听电视，我知道很多。上帝说我审你的不是问你知道多少，我审你的是你有没有按你所知的去行呢。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因为讲知识我们大家可以争取，我们就说我知好多，但我会真的行出来呢？你和我都知道，我们知的我们是不是真的行出来。但这个都不够可怕，可怕的第二样就是上帝审判的是人心中的动机，是他的人的 motive， 是人心中里面的动机。我不知道你的动机，你都不知道我的动机，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动机。圣经里面怎么说？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嗰度讲，我哋一齐读啦。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地，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你和我不单单我们做的事，原来我们心中的思念在上帝的面前全部看到了，我们所讲的说话，我们所做每一样东西，我们所想的筹算的每一样东西，他全部知道的。你说上帝的审判是不是可怕呢？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呃到他，我亦都冇辦法可以隱藏，因為喺佢面前乜嘢都係錯，係赤露敞開嘅。所以上帝嘅審判唔單單係公道，聖經話俾我哋聽，佢嘅審判係可怕嘅。但係第三樣嘢，聖經解俾我哋聽，上帝嘅審判咧，唔單單係公道同埋可怕，上帝嘅審判係包括所有嘅人在內嘅，包括你同埋包括我，包括所有人在內嘅。圣经里面怎样讲呢？我们一起读两段的圣经，罗马书第三章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好，我们一起来。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利人都在罪恶之下。罗马书三章第九节第二段。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外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恶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至到十节，这个是包括所有的人，包括所有信仰的人，也都包括基督徒在内。你说我们都要接受上帝自己的审判咩？你咪讲过，我哋信主嘅时候咪讲过，我哋信耶稣有永远嘅保障嘅咩？我哋咪讲到有啲叫做 eternal security 咩？当然有啦，我哋都相信，我都相信，因为圣经里面确系讲我哋有呢个 eternal security， 有呢个 assurance of salvation 嘅。咁点解保罗系话各人咧都要在基督台前站喺佢台前咧去面对佢呢？我们看另一段的圣经，大家可以看着银幕，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至到第十五节，我们又试一下一起读吧。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火里经过的一样。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至十五节，这个圣经讲给我们听， 是怎样一回事。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侍奉是建基在耶稣基督，因为我们已经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接纳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建基在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里面。他说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但是你要留意你自己怎样建造你自己的生命的。他说有些人呢是用金银宝石，这些是不会被火消灭的东西来建造的生命，即是建造一个好的生命。有些人呢是好像用草木和街，当个火一来的时候，一烧的时候呢，他说这些就没晒了。他说当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有这些试验来到，我们就会发觉有些人他有的所做的建造一切是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但是有些人他是没有做任何的事，亦都不看重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他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没错，他是会得救的，但是他会很惭愧，他会很难过，当时他会受亏损的难过，今日他亦都不快乐的。为什么呢？各位的亲爱的来宾，各位的朋友弟兄姊妹，因为圣经讲里面的救恩主要的意义不是给人买保险上天堂的，这个不是信耶稣的意思来的。信耶稣的意思是得到救恩的意思，是上帝藉着耶稣基督赐给人有一个丰盛的新生命，而这个丰盛的新生命就在你哪日正正经经的诚诚实实的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日的开始。这种丰盛的生命能够将一个人从不义的人生 unrighteous life 变为一个公义的人生，让你能够重新恢复间有神所赐给你那种的生命，那种的品格的，从黑暗绝望中是变为光明和盼望。若果你认为我信耶稣，我已经买了保险，我告诉你，你有什么危险在里面呢？因为你只是买了保险嘛，你和我都买了很多保险的，我们房屋都买了保险的，你几时有时时去看你房屋那个 保单、哦、没的，是吧？就算你车的保单你都没看的。为什么你没看？因为买了保险你就不理了嘛。究竟你怎样的开车，你怎样的搞你的屋呢，你都不理，因为你买了保险了。当一个人以为信耶稣就是买了保险上天堂的时候，他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是会两下就不信主的了。为什么呢？因为信主这样对他来是买保险而已，他没有理也都没有想。所以当苦难来到的时候，是第一个就说我不要信，当引诱来到的时候，第一个说有什么所谓都试下，买了保险了，我去做，我去曳，我去坏下去，就是这样了。所以为什么是遇见有困难的时候、苦难的时候、疾病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怀疑在里面的呢？因为多年来信耶稣对他来讲都是买了保险上天堂，从来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根基里面建造的，所以是没有一些东西能够让他能够感到做基督徒的喜乐和快乐的。当你是建造这些生命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信了耶稣之后，没错，你会上天堂，我们不会落到地狱里面，但是你享受的，你都不想上天堂这样的东西，你是想一下，哇，信了耶稣生命真是丰盛，你看是多好，整班人大家一起有这个教会，一起去学习，一起去相爱，一起去彼此的鼓励，一起去面对各样的困难。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发觉信耶稣那种的快乐在你的里面。当有困难和引诱苦难来到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是会跌倒的。但若果你认为是信耶稣只不过是买保险上天堂的时候，这个是真的，不过这个不是得救恩的真意。各位弟兄姊妹，你怎样看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你受的苦？唔通佢为你受咁嘅苦，佢咁样去爱你，你系当佢买咗保险一样，就咁样多谢你俾我嘅保险咧？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边复活，系要将神自己嗰种嘅义，嗰种嘅 the moral character of God 系摆翻喺我哋，恢复翻我哋嘅生命嘅里边。呢个系嗰个重点嚟嘅。所以神嘅审判系包括每一个人喺里边，我哋都要面对佢。今日早堂完咗之后，有人同我讲。他说我多谢你今日讲这个的信息，因为我就来要坐飞机了，这样我不是很明白他讲什么，后来我就明白他讲什么。 因為既然台灣飛機跌得落嚟，馬來西亞飛機跌得落嚟，非洲飛機跌得落嚟，我哋就嚟要坐飛機去旅行，我又點知我個飛機會幾時會無端端嘅跌咗落嚟，或者俾人擊落落嚟咧？我每一個人都要早啲嘅 settle 呢件嘅事，親愛嘅弟兄姊妹，因為當呢件事呢啲災害一發生嘅時候，我哋就要面對上帝，佢就問，面對喺我嘅審判嘅面前，你話俾我哋聽，我有咩理由你可以嚟到天堂裏面？你唔能夠話我去城北㗎，咁冇唔得㗎，你唔能夠話我時時聽到，你甚至唔能夠話我哋幾代我哋都係做牧師出身嘅，冇用。你只能夠話我知道我係一個罪人，我係靠住我相信耶穌基督，接受佢做我嘅救主，係改變我嘅生命，佢改變我嘅生命，並且以佢為我生命嘅主，我開始藉著耶穌基督建立我嘅生命。呢個佢哋咁講，因著耶穌，你先可以係上帝話 OK，that's good， 你入嚟享受。好，親愛嘅弟兄姊妹，各位嘅來賓，真係唔係講笑，我哋唔知道自己嘅時刻係點樣樣。然而我哋知道上帝嘅審判，第一是公道的，第二极其可怕的，第三包括我们在内的，然后第四，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三章这段圣经的一个总结，他的作者说神的审判是无可抵赖的。请读圣经罗马书三章第十至十一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罗马书三章十至到第十一节，圣经里面最后的 conclusion 就是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义人在里面，每一个人都在罪恶之下， We are all under sin。 圣经里面怎样讲呢？他说我们的性情根本就是在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内心的偏离，没有一个人去寻求神。第二，他说我们的行为，无论手又好，口脚头眼，他说我们全部，我们都是败坏的，这个是我们的行为。而第三就是解释那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都会是这样呢？因为人他们眼中不怕神，这个呢就是最后的总括了。究竟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怎样去了解呢？我又怎样解给我的朋友听？我又怎样解给我的父母听？世人都犯了罪，爸爸妈妈 Daddy Mommy You are so good， 你是一个好的爹哋妈咪，但在神眼中你都犯了罪，你想死咩？你对你爸爸妈妈这样说，你怎样解给他听？圣经里面又怎样告诉我们听这件事是真的呢？圣经里面讲什么叫做圣经里面所讲的罪呢？就是人偏行己路，背向真神，与神隔绝，这种向上帝任性的态度，使人对上帝第一漠不关心，或者公開反對，這個就是聖經所講的罪。我們怎樣作為華人，怎樣去了解呢？我們用不孝這件事，我們就可以忽然間就明白過來。什麼叫做不孝呢？即是做子女的，什麼叫做不孝呢？不孝就是你對你的父母漠不關心，你知道你的父母在處，你不但只不愛他，你都不理他，你當他俗說話，當他沒有道在這裡，這樣你這樣對你的父母的，人家就說你真是不孝，有些更差的，不單單對父母是漠不關心，他是公開在人面前的說自己的爹地媽咪衰，說自己的父母不好的，說 我早知道我就不生在這個家庭裡面，是這樣說自己的爸爸媽媽的。你說這些是不是不孝？你聽我們之後，你們說有沒有搞錯？有些人這樣的嗎？當然有，世界上當然有這樣的人，這個就叫做不孝，對自己的父母漠不關心，或者公開的咒詛和反對。如果你将这个不孝这件事扩大到几千万倍，现在不是讲的爹地妈咪，是讲的我们的天父，他是创造你创造我，他给你和我有这种这么多的恩惠，这样的是恩待你，但是我们竟然说我们不理上什么地，河水不犯井水，他有他我有我，这个叫做漠不关心。圣经里面讲，这个就是人基本上面最大的罪。有些仲曳的，是公开的咒诅上帝，耻笑上帝，在上帝面前特登犯罪给你看，你看看，你行雷下来击打我，特登给他这样看。逼迫教会 恥笑基督徒，是做这些事公开的反对。这个就是圣经讲，圣经讲里面的罪。我和你以前或许我们或者未必是公开反对，但我们对上帝对神的救恩都是漠不关心。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两样东西我没有犯错过，每一个人都有做错过。当然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不会这样了，但圣经里面为什么有罪呢？爹地妈咪，你要明白，不是上帝说你杀人放火，不是为这些，上帝说他的存在，爹地妈咪竟然你是不认识也都不理。这个就是圣经，上帝将人括在罪里面，就是这样。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这里的时候，各位来宾，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是完全的不需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和定罪，我完全没有问题。上帝的审判就是这样公道，是可怕，包括每一个人在内，亦都是叫人家无可抵赖的。本来去到这里，我今天所耗给我的经文就已经完在这里了。不过我觉得个重点，今天的重点不是只是说害怕和看见好像上帝遮住我们这样，每一个人他都要审判。其实上帝是这样遮住我们，为我的意思就是是希望呢是叫我们呢去到得返他赐给我们的福分，就是他将他自己的奇妙丰盛的生命藉着耶稣给我们。所以第五样东西我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但如今神的审判是可以避免的，神的定罪是可以避免的。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一起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过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其他的传道会同我们解释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一路落去，讲到耶稣基督是怎样。基本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是藉着耶稣基督去挽回我们，或者叫做恢复回我们那种的有神那种的性格和生命的那种的人生的，就是透过十字架去担当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和是你唯一的救法来的。所以圣经就会解给我们听，在十字架上面，请看，在十字架上面，神的愤怒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得着满足，亦都在十字架上面，人的绝望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得着新生。各位亲爱的来宾，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的。无论你是最坚强的人，无论你是一个最有志气的人，或者你是一个不屈不挠的一个的伟大的人，你都需要上帝的爱，你才能够回复回上帝原本创造你那种的生命的。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不是属灵的书，是坊间里面没有得卖的书。这个作者叫 Laura Hillenbrand，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Unbroken。 Unbroken 呢，或者也叫做不被打倒，是写什么呢？是写了一个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的一个的民族英雄。这本书2010年写的，是畅销了四年，而且呢是被荷里活呢买了这本书的版权，所以今年的圣诞呢你会看见有这出戏做的，是 Angelina Jolie 呢他导演的，叫做 Unbroken。 他讲的什么东西呢？他讲的有一个的美国的青年人，他在加州长大的，读书读得不是很好的，不过呢他 都读了大学，他很喜欢赛跑的。于是呢在1936年的时候，在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呢，他是田径那个队里面的一个队员，他们得不到这个的奖的，不过呢因为他表现很突出，所以有些人都记得这个青年人。后来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参军了。参军呢参加了空军，咁呢就是开轰炸机的。咁他有一次呢是1943年的时候呢，他就揸个飞机呢，他们负责去在太平洋呢搜索呢跌咗落去的飞机那些的生还的机师有没有在海上面。点知他们自己的飞机都出事，于是呢全体人呢就跌咗落去太平洋里面，就好多人就死咗，只剩返三个同埋佢，三个嘅机缘同埋佢，喺一个嘅橡皮嘅艇里面。佢喺太平洋里面呢係流离咗呢 47日，即是7个星期。你想想，没有水没有食物，在猛烈太阳的太平洋里面是漂流了47日都不死得的。你想想人家那个意志多坚强呢，那人你说这人多犀利呢，可以这样。最后47日之后呢，他们呢是飘上了一个岛的里面，怎知这个岛呢是日本人的占据的，所以呢这些美国的兵呢就入了去这个集中营的里面。是因为日本人开始是发觉呢，他就是以前呢代表过美国去这个的奥运的，所以就将他呢是分出来呢，是特别的要虐待他，要他要求他这样这样，他怎么都不肯。其中有一个军官呢是有一个虐待狂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呢特别喜欢呢去打他和去伤害他的。他叫这个军官给个花名他呢叫 The Bird， 是孔鸟、这个孔鸟这几年的里面在集中营里面很多的同袍死了，他自己是坚忍的，是被这个的孔鸟呢是伤害他，但是他仍旧的是忍耐死顶下去，直到战胜利之后是他们出回来的时候，就去到美国里面成为民族英雄啦，是不是、因为他能够看到这些这样的事，很多人请他演讲，但是他的心里面是非常的灰暗。他说所有的战俘，即是这些叫 prisoner of war， 他说所有的战俘经历过这些事之后都有两种的感觉的。第一种感觉，每一个战俘都知道原来人可以忍受很大的痛楚和苦难，人可以忍受很大的痛楚和苦难，但另一方面可怕的，他发觉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愿望是要加痛苦在其他人身上，包括他们自己在外。他说这个就是人的痛苦，一方面能够忍受苦楚，一方面人有很大的渴望的心是加痛苦在其他人身上。他回到去美国的时候发觉开始找不到工作，同埋发觉唔知道点样继续，但系最可怕的一件事就系佢日头行路嘅时候，佢见到孔鸟，好似见到孔鸟喺好多人身上面出现；而夜晚黑瞓觉嘅时候，每一晚都见到孔鸟喺度打佢，虐待佢。佢嘅太太好爱佢，佢太太当佢失咗踪之后咧，以为佢死咗，佢太太喺度一路嘅喺度希望等佢翻嚟，终于等到佢翻嚟，但系翻嚟嘅呢个。这个人他的名叫 Louis Samperini， Louis Samperini， 他说等到 Louis 回来的时候，他说他的人全个人是变晒，在外表上他是没事、受人欢迎，在内心上可怕。 Louis Samperini 每天都喝酒，他说唯有喝酒可以等他见不到个孔鸟，即是他即是醉了他见不到他，他夜晚黑见到个孔鸟打他，他就捏住个孔鸟那条颈，但他说捏极他都不死的，就是这样。有一晚他捏得很紧要，听见尖叫，原来他癫起上来，是捏住了他自己太太的颈，他以为他是孔鸟，就是这样。一天的喝酒，他心里面只有一种 的愿望，我一定要去回去日本，找到隐藏起来的孔鸟，我要去杀他，我杀了他我先会有生命。他说当时我只有30岁，即是他们二十几岁就从军嘛。他说我只有30岁。他说如果我的生命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我只有30岁，我怎样继续活下去呢？但是没办法，喝酒不得，他尝试再去跑回，再不得，因为打到伤晒，再不走到，他喜欢再跑嘛，再走不到，他都不知道再怎样。好可怕的间生命，生命里面充满了这种的苦毒，但外表很好的，心里面是这样。有一天他太太跟他说，他说我等了你这么久，我告诉你我没办法再跟你一起，我要离婚了，太太都没了，那你怎样算呢？当他在那里筹措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在加州那里住的。有一天太太的一个邻居的 girlfriend 跟他说，他说有个传道人来讲福音，那个传道人叫做葛培里 Billy Graham， 一个大的帐幕，哎，他说我们去听了，好啊，你来听啦。咁他太太就嗌埋阿 Louis， 他说你来听。Louis 说我怎么信耶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听呢？你去，我太太就去。我太太听了福音一晚啫，神就改变他。他太太回来跟他讲，好不好听啊？他说好。太太说我听完之后我决定不跟你离婚啦。哎，他好过晒，哎呀少搞样嘢啦，唔使离婚啦而家。咁我太太说上帝改变我，但我要拉你去听道理。他说不去，咁啊争持咗，后来啲邻居又嚟逼佢啊，呢样嗰样。后来佢终于佢话我去，不过 我知道嗰啲人呢一到咁上下呢就最後就叫人舉手或者行出嚟嘅。佢話嗰陣時呢你要跟住我走，佢睇得好，我跟住你走，如果你要走的話。佢去咗兩晚，第一晚葛培理報道嘅時候將福音話俾佢聽，佢話俾佢聽，佢話上帝好偉大嘅，但上帝亦都係好細心嘅，佢係眷顧每一個人，你每一個人留咗跌一條嘅頭髮佢都知，佢都眷顧嘅，佢係眷顧緊你每一個。佢亦都傳道嘅人亦都話俾佢聽，世人都犯咗罪，個個都有罪，你亦都有罪嘅。但係上帝係會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去憐憫。Louis 佢聽完之後心裏面就好唔鋸，因為你話我有罪，佢話我係一個幾堅強嘅人，我係國家嘅民族嘅英雄嚟嘅，我使乜信耶穌呢？我使乜咁樣呢？但當佢諗起佢外表點樣喺度演說嘅時候，佢睇佢自己嘅內心嗰種嘅苦毒同埋嗰種嘅黑暗嘅時候，佢話我係兩面嘅人，其實我唔係真係冇罪，我想殺人，個苦毒嘅心就喺裏面。然後第二晚佢去嘅時候，佢又去聽，佢又同佢太太講，佢話我今晚一咩嘅時候，呼召嘅時候我就走㗎啦，你要跟住我走。太太話好。喺嗰晚傳道嘅人用福音同佢講係神點樣嘅係愛佢哋。好多時各位親愛嘅來賓弟兄姊妹，我哋生命嘅苦毒，我哋當然知道自己有罪，但好多時我哋生命嗰種嘅苦毒係因為人加喺我哋嘅身上面，所以我哋就變成咗咁樣嘅人。因為呢啲恐鳥咁樣嘅將佢嘅人格將呢啲嘅戰夫嘅人格咁樣嘅傷害嘅時候，所以佢變成一個咁樣嘅人。佢自己諗，唔通一個人佢嘅罪令到我咁樣，唔通我就要咁樣係一生係咁樣落去咩？有冇辦法可能跳離呢樣嘢呢？佢晚晚都見到佢喺夢裏面，佢點樣先能夠脫離呢？喺最後嗰晚佢去葛培理度聽報道會嘅時候，這個葛培理嘅傳道人同佢講，佢話其實上帝對我哋嘅恩典你一早已經知道，你記唔記得你對上帝講過啲咩嘅說話呢？各位嘅朋友， Louis Samperini 就記得嗰47日喺個橡皮艇嘅裏面，佢唔記得咗邊日，有一日佢望住個天，佢話上帝啊，如果你真係救我，我願一生去尋求你，去追隨你，去服侍你，甚至講服侍你， I will serve you if you save me。 喺嗰晚報道會裏面，個傳道人講呢個說話，忽然間讓佢諗返你喺橡皮艇嗰度講，喺太平洋47日講過嗰句說話。呢句說話自從佢勝利返嚟之後，佢都唔記得咗自己講過呢句嘅說話，但係嗰一晚忽然間諗起呢句說話。當呼召嘅時候，佢就走嘅時候，那個傳道人就話，依家係神聖嘅一刻，冇一個人喐下，咁佢又唔喐得啦，企喺度。佢返間自己諗，佢調返轉頭，佢話我要嚟到神嘅面前，我唔願意因為我自己嘅罪同埋人嘅苦毒加喺我生命嘅裏面，係要繼續咁樣掙扎落去。我要返嚟，我要承諾返我自己講過呢句嘅說話，雖然我以前都唔知道自己講乜嘢，我要去到耶穌基督嘅十字架面前，求佢赦免我，赦免我自己嘅罪，赦免我要殺返呢啲傷害我嘅人嘅罪。喺嗰晚佢就嚟到十字架嘅面前，喺嗰晚就得到咗福音，佢就得救。喺嗰晚神就藉著耶穌基督讓佢嘅生命改變。佢返到屋企之後呢，佢即刻將所有嘅酒，當晚即刻將所有嘅酒倒曬，佢太太都好驚奇，係真定假呢咁樣。佢話喺嗰晚開始，佢信耶穌嗰晚開始，在夢裏面恐鳥再沒有出現，自那一晚開始恐鳥再不在他的夢的裏面。各位親愛的來賓弟兄姊妹，你想想神的救恩幾咁奇妙，幾年的被人這樣虐待，心裏面已經苦毒到不堪，竟然因為可以見到耶穌基督為他擔當了這些罪惡，竟然能夠在一刻裏面就改變他人生。改變了之後，他就繼續去追隨，他開始建立了很多的 camp， 很多的那些營地，是特別幫一些是青年人，讓那些青年人有問題的那些在那裡的成長等等，然後輾轉是很多年是做了很多偉大的工作。他剛剛是七月的時候97歲離開世界，剛剛死的。在他離開世界的時候，很多人就說， 话我好少见到一个人呢是个心胸是咁伟大，是咁有信心同埋咁乐观，好少见到嗰啲人呢是咁慷慨同埋咁愉快的。他话竟然是一个是战俘是受尽折磨的人身上面是睇见呢样嘢。亲爱的罗宾，呢本书唔系属灵嘅书籍嚟嘅，系出面街都买到嘅，但系作者好诚实嘅，将呢个描述里面嘅人 Louis Semperini 佢嘅生命嘅下半生点样嘅改变。佢有几个嘅字，佢系讲到呢一个人系点样，佢讲到呢一个人佢系能够系有个坚强嘅意志，佢能够系起返嚟，同埋第三样嘢，佢能够知道乜嘢叫做一个 redemptive life， 乜嘢叫做一个得赎嘅生命。我本书里面个面头就用呢三个字讲到佢系点样。今日你同埋我都因为我自己嘅罪陷入呢个嘅无奈嘅里面，或许人对我哋嘅伤害令到我哋咁样，但系我哋圣经里面话神爱我哋，佢唔需要我哋咁样继续咁样痛苦落去。我哋要面对呢啲嘅审判系可以避免，神系唔会定我哋嘅罪。若果我哋愿意去到耶稣基督嘅面前，点样去到耶稣基督面前呢？两样嘅事，我哋亲自嘅对上帝作出两个嘅改变，系确认。呢个确认咧叫 confession， 系咩嘢呢？第一，你必须承认你系一个嘅罪人，我确系一个有罪嘅人。我哋要承认呢样嘢，谦卑落嚟，我哋若认自己嘅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第二样，我们一定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 I must confess my Savior， 只有祂能够 redeem， 能够改你的生命，只有祂能够可以重整你的生命。今天让我们当中信了耶稣的朋友，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过一些随随便便的人生，我们没有建立在耶稣基督根基上面，我们没有用一些好的东西去建立这个生命，我们只是用草木和芥来建立。当我们知道原来救恩是要我们去享受神自己的丰盛，我们从今天开始，当我们再一次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去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再不要枉费这个人生，我们再不要去亲近这些罪恶的事。让我们回来，我们一起说，神啊，重新的帮我建造这个生命，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也承认我需要救主。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这样做。第二样，我们当中有是怀疑的，你是我是很小个听过福音，我去过基督教学读书，我听过，但我把持不定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信了抑或明白，我不知道面对神的时候，他问我的时候，我会怎样答他。你今天就肯定这件事，你说我要起来，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上帝求你赦免我。第二，我要承认你是我唯一的救主，我要紧紧地补回这么多年来我的蒙查查，我要快快地跟回你，我要快快地学习去跟随你，去爱你。然后第三类，或者我们当中的朋友完全没有想过要信耶稣这回事，完全没有想过有一天上帝会问你，你要点解我要俾你去天堂嘅里边呢？你话今日主啊，我多谢你，因为你感动我嘅心。我再唔 argue 我有咩叻，我再唔 argue 我嘅地位，我再唔为各样嘅嘢话我唔知我唔知。我愿意今日决定嘅话去跟随你，我去相信你，我系一个罪人，你系我嘅救主，我系今日就可以得救。照我哋每一个人唔同嘅境况，今日大家都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今日你拯救了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透过圣经的解释，我们知道你的审判是公道，你的审判是叫我们害怕，你的审判也都包括我们每一个的人，你的审判也都叫我们无可抵赖。但我们多谢你到如今这个审判，这个定罪可以避免，因为神的心意就透过这些这么多种的东西，是 drive us to Jesus， 是推我们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叫我们因为这样才能够得救。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因为到今天你要俾我哋有机会再明白同埋再清楚，我哋就唔会再咁样混乱落去。今天我哋就嚟到你面前，得着你赐俾我哋嘅救恩。奉耶稣嘅名，我哋同心祈祷，阿门。